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Queerology， 我是木川。那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台湾的同志游行会在每一年十月，台湾的同志骄傲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所以今年呢，就是会在10月31号的时候，一样在台北会举办台湾同志游行。今年的主题会是成人之美。那这个成人之美当然就是从个人出发，就是身为人的美好。那如果从其他人来看，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成就他人的美好。那今年同志游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跟这个成人之美的主题其实相呼应，就是今年台湾同志游行已经18岁登大郎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邀请到热线的社工主任志伟来跟我们聊一聊同志游行。好，请志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伟。那目前在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工作，其实工作好久了。我在热线工作20年了，对，然后加义工3年，总共23年这样。对，那目前同时也除了在热线服务之外，大概关心的焦点大概就是一些中老年同志的议题啦，然后身心障碍同志的议题。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守天使的成员这样子。对，
OK，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邀请志伟来呢，也是因为志伟应该就是从第一届同志游行发起的时候就是发起人之一，然后去年也是游行的总召这样子。当然大家现在看到游行都觉得哇，都是十几万人，甚至去年到20万人这种规模。那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就是第一届是2003年，
对
对，很好奇就是当年的那个时空环境，因为就是像我自己，我是2012年才加入游行的。时常听大家讲，因为其实90年代好像感觉有很多这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啊，妇女运动等等，所以想请志伟先跟我们讲一下说，在2003年的第一届同志游行之前，大概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社会的状态啊，或者那时候同志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
子。比如说刚刚木川有提到，比如说去年我们的同志游行也是因为是婚权通过的第一次的台湾同志游行，所以去年来的真的非常非常多人。对，那我永远记得第一届的游行大概其实是大概800-1000人左右。对，我觉得现在人大家很难想象曾经游行人这么少，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第一届的游行的感动及看到有这么多人愿意在那个年代愿意走上街，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那当然回到说，那到底90年代的同志处境是什么？那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在那个刚解严没几年，就是解严之后十几年的过程里面，台湾社会虽然民主化的过程，人权的议题开始逐渐为社会大众所理解看见，可是我觉得对于同志的污名歧视，我觉得也伴随着比如说艾滋，也伴随着很多比如说因为媒体的多元，然后网络等等，其实我觉得那一个污名的细致多元的程度，其实比可能我小时候，对，我小时候可能就是我出道以前21岁以前，我觉得来的更为复杂。对，那我觉得同志难以出柜的议题，我觉得在90年代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对，大部分的同志依然还是得面对出柜的压力。对，所以在早期比如说台湾的同志很难有一种公众集结的一个机会。对，但是我觉得运动，同志运动就是很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公众集结。对，而不是只有在一些负面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同志只能出来就是抗议啦、投诉啊。所以我记得在热线成立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同志团体试着办一些公众集结的行动。对，比如说同志梦公园、同志梦中情人的活动，这些活动大概是在1996-1997年在热线，因为热线是1998年成立的。那热线成立之后，当然还是秉持着希望能够创造一些公众同志的一些公众集体的行动。那我觉得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编列了一笔同志公民活动的预算。那当然这个历史就更悠久嘛，但是一路从陈水扁对于同志市民的承诺， 然后他没有实现。到后来马英九选市长的时候非常聪明，又开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支票给同志，然后他当选之后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他必须要实现这个竞选的他的宣言这样子。对，所以2000年的时候台北市民政局其实就有了一个预算，就是编列同志公民活动，主要就是希望透过一些公开的活动让台北市民更能够了解同志。对，那虽然现在在2020这个年代，我们看马英九尤其他最近的一些言行啊等等的，我们觉得啊，当然他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治人物。对，而且他当了总统之后对于性别的议题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再多大的推动。但是作为一个运动者，我觉得那个时候马英九的团队，当然主要还是那时候的民政局局长林正修。对，林正修，因为林正修呢是在台大前商所念博士班，然后后来就成为了马英九的竞选的幕僚，所以我觉得带着一些比较新的概念，对，让马英九政府愿意在那个年代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第一次的台北同志公民运动，那我们几个主办团体热线、性别人权协会，然后还有好像还有我们之间吧，对，那我们就集体的讨论说我们应该要创造一个公开的行动，让同志是被社会看见的，同志不再是新闻的某比如说某一个同志发生了什么事，某一群同志被抓到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希望同志是能够在媒体以集体的形象出现。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办了第一届台北同玩节，政府的版本叫同志公民运动，可是我们民间的版本承办下来我们就取名台北同玩节。那台北同玩节它办了我觉得史上最多同志出现的活动嘛，就是我们在现在的新英威秀的那个中庭广场我们办了一个园游会。对，那天人非常非常多。那但它有个好处，它让出柜与没有出柜，它让同志与路人的那个界限是模糊的。对，因为主办单位是台北市政府，你又在一个最热闹，台北市最热闹的威秀影城，然后政府官员也有来，对，所以不小心路过人都可以来参加，但是也
反正就是一个市集的活动，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那些人非常非常多。那自此之后，其实每一年的同志公民运动，其实台北市政府都会希望能够有一个公开的大型活动，这个对于政府来讲当然是他们最想要的嘛，他们花了90万100万无非就是买一个公关宣传啊，宣传台北市政府对于同志是友善的。那对我们运动团体来讲，当然我们也觉得一个公开的活动，持续有公开的活动，让社会能够看见同志，而在这个被看见的过程里面，同志也被 empower 自己，对，因为他开始看见，哦，原来各式各样的同志都能够站出来。所以我们几年的同志公民运动，除了第一届园游会，第二届我们在台大的体育馆跟操场我们就办了同志运动会，那第三届我们在西门町办了同志卡拉 OK 比赛，可是到第四届就是2003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的主办单位是热线，然后我们就是在我们热线的大教室，然后那时候的工作人员是我、小赖还有多多，然后跟我们几位比较核心的干部李监事，我们在讨论说那今年的公开的大活动是什么，因为我们想到的都办得差不多啊，就是国际研讨会啊、园游会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2003 这个时间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面的一些过程，是同志团体其实都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的同志组织工作者多多少少都有参与国外的同志游行的经验，对，比如说曼谷的，或者是像我有些朋友参加伦敦的、纽约的等等，对，所以其实在过去几年的同志公民运动里面，我们都有曾经想过要不要办游行，对，可是大家热线的内部好像又会觉得说好像时机还没到，对，比如说我们就会觉得大家会不会还是有出柜的压力，结果万人响应三人上街，对，我们自己就会担心。可是那一年大概第一个就觉得说好像大型活动都办过了，已经有一个超兵的机会，包括园游会，包括运动会，包括那个前一年的在西门町办的卡拉 OK 比赛， 都非常多人。我记得2002年的西门町的同志情歌卡拉 OK 比赛，整个西门町的那个中庭广场其实挤满人，大概都一两千人。所以我们经过几年的这样子的操兵之后，我们2003年我们觉得好像可以来办了，因为群众好像已经有一个能量愿意跟热线一起上街。因为热线每次大型活动都有媒体，而这些群众们大概也不是那么担心被媒体拍。对。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今年就来试着办游行看看好了。对。那因为那个是要写企划书的嘛，就是要写给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的。我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就说，诶，那大家觉得企划书同志游行预计多少人？对，我记得我很清楚，我们那时候写了300人。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联想第一届同志游行的人数真的就是只有300人。对。那当然我觉得很开心是当天其实人数远远的比这个300人来的多。
而且第一届游行是就是走西门町附近的那个路线，对不对？
第一届就是从228公园啊走到红楼，其实大概不到一公里。对，大概不到一公里。可是这两个地点在那时候我们选的时候觉得，因为它对无论是228或是红楼，其实对于同志来讲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地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直接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对。
Okay. 那个时候现场的状况如何？因为你说你们原本预计300个人嘛，那是真的就是因为像现在的同志游行，我们大家都会看到哇，每一个人就是会打扮啊，或者是秀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然后非常开心的走在街上去告诉大家我们想要的东西。那在当年的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应该要讲一个前置作业，因为我们讲300人，可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担心连300个人都不到。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分组嘛。对，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小赖就是负责行政的相关，比如说路权啊，然后跟那个台北市政府民政局联系，然后多多是负责媒体公关新闻稿。那我那时候负责的就是社群动员，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历届游行其实都会做的，就是社运连结。对。那我负责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有这一块呢？是我们觉得同志运动这么多年，那今年我们不要办游行，那我们担心我们的群众还是有曝光压力。那但是如果我们的队伍之中有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的团体，那大家是不是可以跟着团体走？我觉得那时候还是会有担心曝光的议题，所以我就觉得，诶，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络很多人嘛，比如说像基权团体日日春啊，然后中央性别研究室性别那时候还有谁？台大各大的校园的同志社团或妇女新知女研社，然后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只是同志社团、妇女团体、性别团体，然后人权团体，然后性权团体都有来参加。对，那做这些大概就是会很希望同志运动应该不是只有同志的议题，而是有更多其他的社会议题，但它同时也是某一种保护伞，保护让一些想参加但是还是会担心同志这两个字如果贴在他身上太沉重的朋友，他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像保护伞的一个机制。对，之前我们还准备一件事，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就是我们就会担心会不会有人想参加还是怕曝光，所以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我记得我们几个义工，像小杜啊、拇指啊，几个义工，他们还跑去台北的后火车站，那是叫后火车站，然后去买那个
面具，
对，好像买了几十个吧，可能甚至会有100个，对，然后因为那其实一个面具还蛮贵的，好像十几块，可那时候大家讨论觉得还是有需要，觉得如果有人想参加怕曝光，起码我们服务台可以给他免费的面具，他可以戴上去。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怕第一届同志游行没有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人愿意来参加的动作。就当天其实在集结的时候其实就非常感动，因为当时集结的那个地点是在那个
28
公园里面那个贞洁牌坊前面，其实蛮有趣的。第一届同志游行是在贞洁牌坊前面集合这样子。
就贞洁牌坊是某个代称吗？
贞洁牌没有，28有个以前那个清代的那个贞洁牌坊，什么皇室，就是在博物馆面对博物馆的左边有一个贞洁牌坊，你没有去过？
我其实没有认真注意到这个。
那你知道里面有个孔子像吗？
有这个
位置。对，孔子像旁边就是贞节牌坊。那第一届同志游行，我们就在孔子前面跟贞节牌坊前面集合，反正就是很有趣。那我们看，怎么会选这个地点？但因为那个地点是最，因为那个地点是车子可以开进来的。
Okay.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也是受限于新公园，因为那时候第一届同志游行就是一个小货车而已。对，然后可是当天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就非常感动，因为就真的是绝对不止300人，就是好几百人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各个团体都非常的卖力啊，就是我手头上还有过去第一届游行的一些照片跟影片，其实就非常感动，大家真的是盛装打扮或精心打扮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当天其实我们发送面具的义工回来都跟我们讲，就是当天就跟我们说没有人要面具啊，就真的没有人要面具。我记得那个面具还在热线的储藏室放了好几年，就后来也是大扫除，就觉得我觉得有意义啦。我们后来就说就丢了吧，因为好像真的没人需要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走在衡阳路上的时候，其实这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行道上的人其实是比走在柏油路上的队伍其实人还要多。对，那你其实看到其实一路上看下去，很多都是认识的朋友嘛。
嗯，
对啊，
对。
那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是站在人行道而不是走一起下来跟我们走。其实这个现象到这几年的同志游行都还是有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就在旁边感觉是路过，但实际上你知道他就是选择了一个参与的方法。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记者，好像是哪一个电视台吧，反正就回来我们就看那个新闻，就觉得很好，很有趣。就是记者就问路人，一对男女朋友，就说：“哎，你对同志游行有什么看法啊？”这样，然后他们俩就很好啊。那我们就看新闻的时候大笑，因为两个就热线义工啊，只是一个 gay 一个拉子而已。但记者就理所当然以为他们是一对异性恋情侣，这样，殊不知当天一大堆就是同志朋友在旁边这样子，对。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回来之后我们觉得很开心的是，原来我们台湾真的已经有一股力量是我们的群众愿意走上街。对，我们不用去羡慕欧美的国家说他们有同志游行，其实我们也准备好了。对，所以也是因为办了那一次之后，我们觉得这一股力量不应该只是在一届，因为我们第一届主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种观望，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人愿意出来走。可是当天办完之后，其实在现场就很多人跟我讲说，诶，志伟，你们热线一定要继续办下去。对啊，我说，诶，游行不能停哦，我们难得有那么多人。那我们自己内部也会讲说，比如说我记得我跟多多那时候就开玩笑说，靠，这么多人明年能不办吗？就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想法是，靠，就是好像洗头了。你本来以为如果人少少的，搞不好就是一个，因为之前办圆游会办卡拉 OK 比赛就是办一次我们隔年不会再办。可是那一次，因为那次的正式活动还是叫台北同志公民运动嘛，对。可是我想说，完了，那游行那时候就有几个运动上的思考是：那游行是要把它拿出来呢，明年要不要办呢？还是就跟之前历届的活动一样，就是办一届就停在那里呢？那可是人那么多，而且当天就一堆人跟我们讲说，明年要继续办哦。对啊，就是游行真的很重要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工作人士又开心，可是又觉得压力很大，就觉得。好，完了，怎么开启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好像就是关不起来这样。对，不过我觉得正向的肯定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对，嗯，
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因为第一届嘛，然后那个时候等于就是热线主办，然后拉了其他的团体，
嗯，
然后我们也知道其实后来游行的确它其实就没有断了，就真的是一届一届下去，而且台湾真的也是蛮不容易，就这样一路一直到今年的第18届。因为我知道像日本东京的同志游行，他们其实中间是有中断过，有些国家或城市的状态不好的时候，然后我还记得当年那个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2003，但因为你有讲嘛，那个时候的钱其实是有点像是有部分是市政府的预算来的，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像市议员之类的有没有给过你们质询上啊，给过你们一些压力，或是就是不当的言论？
其实主办完之后没多久，台北市议会开议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的市议员王世坚就是在市议会的质询上就说，我们给钱给卫生局做艾滋防治，可是同时又办同志游行，这不是拿砖头砸自己的脚？对，那你大概很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办同志游行就会有一堆同志可能当天晚上就感染艾滋病， 我觉得对他的逻辑就这样子啊，反正就一堆同事可能晚上就开始开趴啊，性交啊，然后没多久就染病。那为什么台北市政府要办这样子的活动？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看这个新闻之后，就像刚刚我之前讲的，其实在第一次办完之后，我们自己在当天就有很多从不同脉络，运动的脉络或者是办活动的脉络去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办，到底要怎么办，那到底是继续在同志公民运动办，还是要拿出来从一个游行是一个社会运动的观点。就当我们还在这些集体的讨论的时候，王世坚在市议会的这一番话让我们就很清楚，包括那时候跟王平就跟性别人权协会，我们就很清楚的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拿回来让游行的主体是民间团体的，而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对，所以我觉得也要感谢王世坚啦，就是帮助我们非常清楚的理解了我们跟游行的关系这样子。所以从第二届开始，我们就成立了台湾同志游行联盟。那我记得热线那时候也就邀请了那时候线上的几个主要的同志团体。对，那我记得你讲这个好历史哦，因为有些团体就很久都没有听到，比如说水男孩、皮神与虐帮，对，然后性别人权协会、教师同盟等等几个团体。那我们一样就是在热线的大教室，第一次好像不是筹备会议，我们第一次其实就是找团体来问大家说，因为那时候大家也知道王世坚的发言嘛，对，所以我们后来也就热线就问大家说，那大家会觉得我们一起让民间同志团体自己的民间力量在隔年我们来办我们自己的游行，大家觉得如何？我觉得那一次的讨论来非常多人，在整个大教室是坐满的，大概二十几个人有。对，那我觉得团体伙伴的动力其实是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自己办。对，那主要带就是热线嘛跟性权会，然后我们就一起弄了就是台湾同志游行联盟。那后来隔年开始就比较是用联盟的性质，然后推动接下来好几届的同志游行，到后来那个台彩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成立之前，大概都是选可能这一届是热线主办，下一届可能是性权会这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轮流分摊工作，然后包括这些行政上面的事务嘛。OK， 对，因为说到这王世坚其实也很有趣，因为其实他在这两年因为婚权的关系，然后其实王世坚这两年的态度也转变，就是他后来其实有转变，就是对比他早些年那样子的状态。
是啊，
对，
所以连王世坚都可以改变了，我们其实真的要对于台湾还是多一点信心这样子。
对，不过说到这政治人物，就是说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听志伟分享同志游行的历史的时候，其实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观点，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第一年的同志游行人数大概是1000人左右嘛，然后它其实每一年有慢慢往上涨，但是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年份的参加人数就是忽然增加很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你有提一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人会忽然增加很多，就是因为好像有一些对立面反对的势力跑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讲到同志游行就真的不能不讲，除了政治人物之外，真的就不能不讲到某些非常保守极右的宗教人士，就是某盟们这样子。
对啊，因为在我之前在那个演讲，因为这几年很常有机会去谈同志游行啊，那所以有一次我就是把历届的同志游行的那个参与数字就整理出来，你就发现说，有时候因为游行人数就是过几年会呈现一个平缓，可是突然有一年又往上加很多，那你就去看那一年往上加的那一年，比如说七八九十月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常常都是有一些我们这些坚强的反对方的朋友又出来说一些话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两个团体都太忙了，因为往年就会是彼此会问一下说，那今年的主办是谁？这样就是那个负责，我们就要负责行政，因为真的非常多行政事务，就是让，所以就要有一个主要核心的团体要来负责。那常常就是热线负责两年，性权会负责一年这样子。我们就讲，就那一年我们两个团体忙到好像当年四五月，我们都没有讨论今年游行的事。 对，就是大家都忙。那好像有一次在哪一个抗议的场合，好像就突然我们就说，哎，五月了，四五月了，因为往年大概过完年二月我们就开始在讨论游行，可是已经过了两三个月，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说完了怎么办？对，那到底要办？这样啊，还是要办啊？可是因为那届就晚了，然后那一届就也很担心，就是我们前第一波的宣传出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反应，对，然后也可能那时候太平和了吧，因为那个事情是发生在可能那一届大概是2007还是2006，很早期那几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团就很担心，说完了动不起来了，今年会不会没有人来参加游行？这样，殊不知印象很深刻，台北市议员立耿桂芳在那一年呢，就在台北市议会就召开了什么记者会，反正就是说什么同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真的，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开会的时候是在那个性权会的办公室，江子翠站的办公室。我们一看到那个新闻，我们所有人都说哦，感谢立耿桂芳。我们正愁没有，就是没有题目来谈今年的同志游行，就立耿桂芳就送了就是一个大礼这样。那果真那一年，哎，后来我们在网络上发什么讯息，就会蛮多人去分享。那当然到后来你可以看到真爱联盟事件那页 ,2011 年那又是一个人数往上加。那当然还包括了去年还有这几年，其实人数也都是一个高速往上加的状况。对，所以可是我自己也会担心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说诶，难道我们的群众真的都是要有负面的，而且是对方这么的常常是一些羞辱式的，或者是非常极度污名的，或者是非常伤害同志社群的言论，才能够激起我们的人参加嘛。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觉得一个矛盾，就办活动的我们来讲觉得，哦，有人来参加很好。可是作为一个人权工作，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的群众是这样动员，其实是有它的危险。所以我觉得这常常是我们在办同志游行的时候一种很矛盾的情节。对，所以每年到底木川应该知道吗，每年你在游行上到底比如说派人出去走看现场多少人，喊那个数字算那个数字，其实压力很大。到底要喊多少，就是比如说你说，我记得每年在后台我们都会说，诶，今年大这样大看一下多少，尤其这几年又有空拍，那很多人说你看这个人数一定是比去年再多3万啊。可是我常常都是那个泼冷水的，我说不要吧，要不要加1万就好，不过明年主办单位很累耶，因为这种人数一直不断膨胀好像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样。对，可是也的确是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群众在过去几年因为婚权，因为公投，因为性平教育，我觉得这十年台湾的同志社群其实是我觉得是被高度动员的。对，但是因为这个高度动员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我们的权益受到压迫，我们清楚的感受到当社会照理说应该更具人权意识的时候，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对于同志是充满了敌意跟仇视的，那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敌意跟仇视。
对啊，因为像我自己，我也是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在2013年吧，因为12年的时候的同志游行是在讲革命婚姻，讲婚姻平权。那其实的确像婚姻平权的议题，在早前几届也有一些就是有被提出，但是我觉得到12年那一个时候，开始有草案啊，有各种的动员。那我觉得那一年的游行，因为我其实很晚，我11年才第一次走游行，然后12年我加入了筹备团队。那一年因为是革命婚姻，你就感觉到啊，这个议题有某一种真的是大家很想要的东西，或是有一种比较正面表述的力量的那样的感觉。然后结果隔没多久到13、14年的时候，诶，又出现了那个什么性平教育课纲啊。我还记得就是曾经有过那个筹备游行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些志工还要分一些人去到听性平教育那个公听会的现场，然后就是有人想要去盯那一块，那同时街上又有人在走游行。对，然后也曾经有过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在那个游行的现场就针对这些事情，所以也有一些临时街头的这些活动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些议题就是你会觉得它好像就是的确好像没有一个尽头，它会一直的慢慢的往前。譬如说像最近我们也会看到那个国王与国王的绘本这样的事情，就是尤其是在婚权过了之后，我觉得性平教育这一块就是大家也会就是更着重，因为觉得好像诶 他们的攻击好像又渐渐的又转往这个部分这样子。
我自己在看台湾的同志游行，有一个观察是，第一届游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让性或性别的议题开始有更多在公众媒体出现的机会，及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在其中的机会。比如说，如果我们放大来看，因为今年是我们的台湾同志游行，台北这边是第18届嘛，对。可是你看，这第18届从我们第一届走出来到18年后，台湾有多少的跟性别、性有关的游行出现？我觉得很多，因为最早其实我自己参与同志运动的经验，其实台湾的同志最早可能是参与日日春的妓权运动。对，那更早一点，有时候我们都开玩笑，有时候热线内部就会问说：“哇，你参加过女权火照夜路？哎，哇，你真的是前辈。”这样就是在热线，你参加过女权火照夜路，我不知道听我听众知道不知道，反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女权运动，为了彭婉如命案的事情。对，
应该是96年、97年左右。
对，那当年的那个女权火照夜路也有一个同志小队。对，其实过往的很多的性别或者是妇女或者社会运动里面都有一些同志的身影，比如说我自己还有热线，我们第一次举彩虹旗走的游行应该是1999年的反核游行，对，然后那次集合地点是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我们那一年好像才去泰国走同志游行回来，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热线，有做了一个旗子，上面就写台湾同志 Hotline， 然后我们想说，诶，带回来了，那不如去走反核游行，对，结果可能因为有彩虹旗吧，所以从中正纪念堂的广场走到还没有到金山南路，因为我们走信义路，我记得那个路线还没有到金山南路的时候，我们那一队人马大概已经50-60个人了，就很多同事说：“哎，有彩虹旗，
就中途加入
，对。”然后日日春的祭权游行也是一样嘛，就是我们每年也都会有很多的活动行动跟着日日春，对，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一些在同志游行前的这些社会运动其实真的就是养出了我们在当年2003年可以办游行的养分。但2003年之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台湾同志游行也成为很多各地的或是不同团体的养分。比如说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也是办公民活动时候，那承办单位也是我们同志咨询热线，高雄的伙伴也办了第一届的高雄同志游行，对，那隔年他们也自主的就开始变成民间版本的高雄同志游行，后来陆陆续续你可以看到遍地开花嘛，对，那因为今年疫情，所以大家也很辛苦这样子，对，可是你真的的确看到，比如说台东、花莲、宜兰，今年桃园也有了，然后苗栗在去年是第一次，我自己是苗栗人，对对对，然后。台中也有，然后台南也有，然后嘉义之前也有，然后接下来高雄很久了，对。那你这样一路看下来，就的确我觉得我们让各地都长出了自己的被看见的活动。我很喜欢走各地的游行，尤其是因为伴侣的议题嘛，还有我其实很喜欢回花莲走游行，或者是去年我也主持苗栗的同志游行，因为我爸爸是苗栗人，会在苗栗长大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回到自己的故乡走故乡的游行的感觉，跟参加这种，比如说我曾经参加过英国曼城的游行、 Vancouver 的游行等等，跟那种你在国外参游行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长出了一种运动，就是我们希望在地的团体可以透过游行或大型的活动，让在地的乡亲们也看见同志的存在，我觉得这大概十几年来，我觉得台湾同志的运动有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希望在地的同志被在地的乡亲看见。
因为我自己是高雄人，然后我也是前两年有下去走高雄的同志游行，然后真的就是你走在，我觉得真的是自己家乡的那个街上，然后各地游行的规模不会到那么大，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规模小，它也还是保留某种就是那种很素朴的一种动员的方式，然后大家就是会觉得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大家就下去，然后看到哪里有需要帮忙就直接变身成为直接现场志工。
是啊，因为人数少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像台北的同学游行一定要走大马路嘛，这种几线道，每年游行为了借几线道都很头痛，可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比较常走的花莲的同志游行，因为人数可能1-2千人，所以我们是可以走 市区的比较小的马路，
嗯，
对。可是这些小马路，它接触到的人可能就是住宅区的人。可是跟你走，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北的同学游行不太可能走住宅区嘛，
对，
因为人多到我们就一定要就是要么就是忠孝东路，要么就是信义路这种大的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受很不一样，因为你走大马路，你遇到的可能是路人、商家。可是像我在花莲走花莲的游行，你遇到的可能是你的邻居，是你平常去吃饭消费的餐厅的老板。我以前遇过那种，我常去一家咖啡馆，我也没有跟老板出轨，
嗯，
对。可是因为我就常去嘛，看杂志，所以老板娘也常跟我聊天这样子。就后来那天走花莲的同志游行，走一走，哎，老板娘在门口，然后还跟我说，哎，一走游行，我说对啊，就是一定要来走啊。就那老板娘说，对啊，我觉得很棒，我们花莲有这个活动。我觉得那种感觉就跟走大马路的游行很不一样。
对啊，而且就好像也在那个时间点制造一种连结的机会。
嗯，
然后我也觉得说，当然就是像婚权通过之后，我们会说啊，这个法律立了之后，其实它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可能进入到整个行政体系，或进入到政策，
嗯，
或者我们现在试着跟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很多议员啊等等，就是在政治上面有一些连结。
嗯，
但我时常觉得游行，就当我们作为人民或是我们作为公民，我们觉得诶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我们就是可以很直接的站上街头，然后去讲出来我们想要的东西。
嗯，
对，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我来看，我会觉得好像也是有一种互相呼应的感觉。
嗯，
就是说在街头跟在这些某些所谓的系统里面这样子的互相的呼应，
嗯，
这样子。
刚刚那个木川讲到那个街头的呼应，还有一些议题被社会看见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这几年也长出了，不只是地方，我们也长出了不太一样的议题的，可是跟同志议题非常息息相关的游行。比如说热线，去年热线虽然是主办，因为去年对热线来讲，我们两个都是当事人，因为木川是台彩的理事长，然后我是热线的工作，你看我自己也是台彩的发起人跟那个会员。可是我们去年就热线就算很临时的，我们也就在四月份就是承接了第17届的同志游行。可是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热线在想说我们如何参与2019第一次婚权通过的同志游行的时候，热线那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的想法是，那我们应该办一个跨性别游行，因为我们觉得婚权已经过了，我们是否应该要把一些我们要关心的议题透过什么样的方法让社会大众更理解。那时候我们内部的讨论应该就是跨性别的议题，所以我们在承接第十七届同志游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办跨性别游行。可是因为后来承接了，所以我们同时又忙跨性别游行。可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跨性别游行也是跟我们第一届同志游行有一样的状况，我们都以为可能只有两三百个人参加，就没有想到当天晚上人之多让我有点吓到这样。
对，那天应该可能有两三千人。
对，因为我们走西门町嘛，就可能很多各国佳丽或者是已经准备来游行人前一天都到西门町，就发现有一个游行，大家就跟着走这样。那另外我觉得还有，我也看到比如像守天使的伙伴在前年也办了第一届的障碍者需要性的游行。我觉得这几年开始同志运动或性权运动里面所关心的一些比较边缘的性的议题，我觉得大家也开始选择站出来让社会大众看见。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同志游行18年来，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它作为一个在当年大家不太清楚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续影响之后，18年的今年，我们在这一届第18届的成人之美，我们的确看到这个成人之美不只是刚刚木川讲的一些议题，我觉得它也成就他人之美，它让各地的游行也因为看到台北的同志游行可以如此举办，我觉得大家也跟着继续在自己的家乡打拼，它也让其他的性少数知道说，哎，站出来办游行有它实际的影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18年后，我觉得作为第一届的主办单位，我们再回头看台湾同志游行18岁了，我觉得它有很特别的意义。
对，因为我觉得在游行里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弱弱相挺。对，
嗯，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同志就性别作为一个议题之外，一个人的身份上其实他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嗯，
所以就像刚刚志伟讲的，我们可能跟反核跟环保议题或者跟很多其他的
face
对 face 然后像今年一样，我们在今年游行的前一天还是会有跨性别的游行，
对，欢迎大家来走。
对没错。 好，今年呢，我们台湾同志游行，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
那今年我相信很多的NPO 就是组织们在募款上面其实都有一点点辛苦，
是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可以上那个泽泽的募资平台搜寻一下成人之美的这个集资的计划，
是
对在到九月底之前都还可以。那当然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热线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活动，那。今年的热线的这个募款晚会一样也是
打了七折，
对，打了七折。所以如果大家就是真的行有余力，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点定期定额的钱，然后让大家的工作都是可以更持续，我觉得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希望跟听众朋友说，就是说婚姻权通过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无论是各地办游行的伙伴，或是我们这边台湾同志游行，或是热线，或是很多很多的性别团体，我觉得婚权通过了隔一年，正好遇到疫情，所以真的让我们这些性别团体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对，那也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可以出来走游行，也可以来各个团体当义工。当然，如果你的经济收入还不错，我们更希望每个人可以，比如说到泽泽赞助游行，或者来热线。就是成为我们定期定额捐款，我觉得这是让台湾的同志游行性别运动可以长长久久。
好 ,OK, 那今天也很谢谢志伟来。
不会，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游行加油，我们街头见。
对 ,10 月31号见，拜拜。
拜。